昨天我进行到了罗马书十二章八节，这节经文是在讲一些属灵的恩赐。大多数人认为那九种属灵的恩赐都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中了，但罗马书中提到的属灵恩赐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外的。而我认为，即使把哥林多前书中的九个属灵恩赐与罗马书十二章中的都放在一起，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属灵恩赐清单，他们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些恩赐。神给人的恩膏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部分。基督的肢体正如同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部位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让我回过头来提一下，保罗谈到了说预言的人，也谈到了服务的人，他还谈到了拥有教导恩赐的人。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谈到了具备劝勉恩赐的人。有一些人真的是拥有成为鼓励者的恩膏，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与其让牧师为所有人做所有的事，我们应该在基督肢体里找出拥有成为劝勉者恩赐的人们。我们需要去使用他们。当有人灰心丧气时，就安排他们过去。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生命中有鼓励人的恩膏，这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八节中，圣经说，分享的要慷慨。有些译本说的是要慷慨的给予。你知道吗？有一种给予的恩赐，这是一个属灵恩赐。你知道我蒙了神的恩膏来教导神的话语，关于这个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但我曾是个内向的人，不敢直视别人的脸，当然也不可能做我现在正在做的事。然而神给了我一个恩赐，这是讲道的恩赐，是教导的恩赐。同样的，也有给予的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能够去教导。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中说，我们需要准备好回应我们内心的盼望和呼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被命令要能解释和告诉人们我们所相信的以及为什么我们相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教师，那不是你的属灵恩赐。有些人蒙召去做教导的工作，也就是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给予。有很多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格林多后书第八到九章，所有这些经文都是关于给予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给予。但有些人拥有一个恩赐是为着给予的工作，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恩膏。为了完成这个恩赐，他们必须要兴旺。我真的相信有些人身上具备了赚钱的恩膏，这样他们就可以去给予并促进事工等等。当我在德州切尔里斯德斯牧会时，唐克罗是我的助手。唐克罗就是一个具备给予恩赐的人，并且神会告诉唐克罗一些事。过了段时间后，我开始信任唐克罗，因为他有给予的恩赐。当他说我们应该给别人钱时，我就会跟着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位名叫乔伊斯的女士，她是单身母亲，她有一个儿子和她同住，那时候她给她惹了不少麻烦。总之，在我们的一次教会聚会中，她来找我说，我们需要给这位女士 86.23 美元。在具体金额上，我说的也许稍有偏差，大概是这么多，她精确到了一美分。我问她说，我们为什么不给她100美元呢？她说，不行，主说的是 86.23 美元。总之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给了这位女士刚刚好这个金额的钱。当我们把钱交给她时，她哭了起来。她说，这比你们给我100美元更有意义。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单子，大概是电费单或是水电气账单，那个金额刚刚好是 86.23 美元。再过一天，她家的水电就要被停掉了。如果我们给他100美元，他可能会想这是神给的，但或许也是因为这些人慷慨的心。但正因为金额是如此具体，他就知道这是神在回应他的祷告。你看，有些人拥有去做给予工作的恩赐， 唐克罗已经继续向前了，但当他为我工作时，我让他来负责我们的慈善捐赠。他可以使用我的钱去给予，因为他有给予的恩赐，这是个属灵恩赐。有些观众，你也许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被呼召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去上电视或是站在讲台后面，这令你害怕。你根本不想做这些，但你就是很喜欢给予。而神也在带领你，你也已经看到神引导着你找到特定的人。当你给予，并且他成为了祷告的回应，你知道那是什么吗？这是给予的恩赐，这是一种特殊的恩膏。为了让你完成你的给予工作，你必须兴旺起来。所以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为什么你能出去创业，或者你可以去做一些事，为何你比别人更兴盛？有很多因素，也许是因为你明白兴盛，你相信，但这也可能是你的属灵恩赐在发挥作用，为你带来资金，这样神就可以通过你传递给其他人，这是一项给予的工作。圣经接着说，治理的要殷勤。有些翻译说，这是一种管理的恩赐，有些人拥有管理事务的恩膏，他们能够系统性的思考。我得说，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有远见的人，我会从大的方面考虑，看到大的愿景。但是假如我没有那些拥有管理恩膏的人们，就永远无法完成。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神给我们带来现在这些人之前的几十年当中，我曾有很远大的梦想，但它令我十分沮丧，因为我看到了最终的成果。但是如何才能从我当时的位置到达那个位置呢？这需要策略，需要有管理能力的人，能够计划事情并使其发生，而这不是我的强项。所以说，有些人是有这个恩膏的，他们会那样思考。我太太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她会把每件事都计划到细枝末节，她会把橱柜里所有的香料按照字母的顺序排列好。我的意思是，杰米非常有条理，我们是彼此的完美平衡。因为他可能会因为极有条理而陷入困境，成为一种损害。他学会了如何迁就我，而我其实常常是说做就做，从不事先做任何计划。不过我也从他身上受益匪浅。比如说，当去度假时，要是由我决定，我绝不会做任何预定，我会直接出发，要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有点像是一种挑战。我讨厌在这家酒店订房，而当你到了呢，看看街对面另一家酒店看起来却更好。我就是喜欢直接出发，而杰米是那种会提前一年预约的人，他喜欢做好计划。无论如何，若是你能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而不产生冲突，实际上这会让你变得更好。所以说，我需要有管理恩赐的人，在教会中我们需要有管理恩赐的人。同样的，你需要小心，因为有时人们会让有管理恩赐的人去负责愿景的方面，而会计型的人通常都不是有远见的人，二者兼具的人是不寻常的。如果你让策略者、规划者、管理者这样的人来负责掌管一切，让他们分享愿景、展示愿景，你这是在自找麻烦。你需要明白这些，这是不同的恩赐，就像身体的不同部位。假如你试着用手来走路，对，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保证这需要极大的努力，你会伤到自己的，不会像学着用脚走路和跑步那样奏效。你需要学会在正确的地方使用正确的人。所以说，有些人有管理的恩赐，这就是本节经文所讲的，治理的要殷勤，施怜悯的要乐意。这里的每一样我都能讲上许久，而有些人则是充满了怜悯。我的意思是，他们对闯入家中抢劫的人都很怜悯，他们就是如此善良、温和、充满仁慈的人。他也有一席之地， 但你也需要认识到随之而来的负累。仁慈的人最终会让别人在不合时宜之时占他们的便宜，所以你需要这个仁慈的恩赐，但与此同时要与整个身体协调运作。我们不能在这些区域失去平衡。接下来是第九节，这真的很重要。圣经说，爱不要虚假。这里的虚假指的是伪善。换句话说，你的爱要真诚。接着看这节经文的剩余部分，圣经说，要厌弃恶，持守善。这并非是个新话题，这说的是让你的爱是真诚的，真诚到你厌弃邪恶，持守良善。你知道，在我们现今的文化中，人们会说爱邻如己，而他们却只是教导说，我们只需要跟大家好好相处，我们都需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要去做任何批评。他们真正的意思是，现在你得允许我来选择自己到底是男是女。一旦你的孩子长大成为青少年，你只能等着他们自行选择性别。你还得允许我去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是让两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彼此相爱。你知道，这不是神那样的爱。神那样的爱是你要厌弃邪恶，持守良善，是要分别出来的。人们试图让爱这件事变成要去接受每个人和他们所做的一切。然而，坐在那纵容某人去做完全违背神话语、毁坏他们人生、破坏我们社会的事，这不是爱。现今有人把属魔鬼的东西引入我们的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当中。他们开始向孩子们展示，可能会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他们正在接受同性恋，那是错误的，会对孩子们造成巨大伤害。如果你是真的活在神那样的爱中，你就会恨恶同性恋。实际上，现在有人在一些学校里提供荷尔蒙阻断剂，他们允许孩子们用这个，残害自己的身体，试图转变成另一种性别。互联网上有成千上万的见证，你可以去看看那些已经变性的人，已然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他们后悔不已，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很大问题。而当下，这甚至被强加在我们学龄前的孩子们身上进行培养。如果你真的爱神，真的爱那些孩子们，你就必须恨恶这些东西。这并不意味着你憎恨人，而是你憎恨邪恶。你知道，有一次一位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说来话长。总而言之，她的行为方式扰乱了整场聚会。于是我让同工去告诉她，我说，这不是从神而来的，你需要冷静，你正在搅乱整场聚会。我们引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经文，他说，哦不，这是出于神的，我无法控制。接着他一直在尖叫，大发脾气，破坏了整场聚会。于是我再次让同工去找他，最后我只好自己过去和他谈。我说，听着，圣经说先知的灵是服从先知的，如果你不能控制，那这就是出于魔鬼。他说，哦不，这是神。他一直不停地尖叫，最后我告诉他说，听着，不管你是否留下，这个鬼必须离开这场聚会。如果你允许，我就把那玩意除掉，把它从你身体里赶出去。但如果你想留着它，那你就得跟它一起出去。可它还是尖叫个不停。我又找了一个人把它抱起来放到外面去，我说别回来了。你知道吗？大约一年后，在一场有成千上万人的体育赛事上，他看到了我，于是喊着叫我，我走了过去和他说话。接着他感谢了我，他说，你是第一个告诉我那不是出于神的人。他说，那是属魔鬼的，我已经得了释放，摆脱了他，这让他获得了自由。你看，这就是真理，这是爱，这是没有虚伪的爱。然而不知怎的，现在的人认为，如果你说了任何冒犯别人的话，比如有些自称是女人的男人，你就必须称呼他为他。 你知道，就在刚刚我上了一个节目，我谈到了某个人，我说他仍旧是他，我不在乎他们自己怎么称呼，他们可能会生气，但我向你保证，你到底是男是女，不管你感觉如何，也不管你做了什么手术，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依然要么是男，要么是女。每个细胞当中要么是两条 X 染色体，若是男人则是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体。假如你死了，我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手术，在100年后人们挖出你的尸体，他们可以检查你的骨骼，根据这些染色体来判断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是在拉拉乐园里自欺欺人，可你骗不了我，也骗不了任何明白真理的人。神把你造成什么，你就是什么。神只创造了两种性别，剩下的那些都是民主党创造出来的。我是在告诉你，这正是神的话所说的，并且我说这些是出于爱，是为了让那些性别认同障碍的人得自由。换句话说，你真是糊涂了，甚至分不清自己是男是女。嗨，这个问题用不着让造火箭的科学家来解决。去检查你的管道系统，神给了你哪种管道系统，你就是那个性别。将这些告诉人们，这是爱。有些人会觉得你在散布仇恨言论。不，我是在告诉你真理。你知道我之前讲过这个例子，所以就不详细讲了。有一次在漆黑的晚上，我看到了一场车祸。那天有大雾，你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为了不让后面的车撞上失事车辆的残骸，我跑到公路上，跳到了一辆车的前面。那些车正以每小时50-60英里的速度行驶，而我跳到了车前。他们几乎看不清车前的情况，所以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看到我。接着他们猛踩刹车，车身侧滑，有的人对我大吼大叫。那些人说，这样做太糟糕了，你吓到了那些深夜独自开车经过山口的女士们，像个野人一样从前面跳出来。但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他们，我要提醒他们注意，转弯处有车失事了。我敢打赌，很多人被我吓着了。可等他们到了转弯处，看到整条路都是一片废墟时，那些咒骂我的人到最后会为我感谢神。假如我说，哦，我可不想打扰任何人，我不想让他们心跳加速，我不想让他们认为这个男人企图要在偏僻的山路上拦下一位女士，他们的感受会如何呢？也许我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假如我的反应是这样，不管你怎么洗白自己，说到底，我还是要爱自己比爱他们更多。若我真的爱别人，当我看到了会杀死你或伤害你的东西，我会警告你。我告诉你，同性恋、堕胎、离婚、通奸等等许多东西。如果我真的爱你，我会让我的爱里没有虚伪，我会痛恨撒旦在人们生命中所做的事，并且我会告诉人们真理。我知道有基督徒们正在观看这个节目，他们会说，哦，我绝对不会那么做，因为这可能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我告诉你，若你真的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你就应该告诉他们真理。马太福音5:13-14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假如我们失去了味道，那么神要怎么使用这盐呢？它再也没有用处，只好被丢在外面，任人践踏。这正是发生在当下的，因为基督徒们实在是考虑自己多于考虑别人的。我们需要告诉人们真理，而真理就是神的话所说的，你要厌弃邪恶。箴言8:13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憎恶邪恶。如果你不憎恶邪恶，你就不敬畏神。我这样说是出于爱，并不是要给你定罪，我只是想打开你的眼睛。不知何故，就连教会也到了这个地步。哦，我们不要说或做任何冒犯任何人的事，我们不想让人们感到不舒服。若你违背了神所教导的一切，那么你需要感到不舒服，你应该有一些内疚和懊悔，你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告诉人们他们正在做错误的事。我们需要告诉人们，无论你做了什么，神都爱你，神会赦免并洁净我们的一切。是的，但我们没必要坐在那儿，使人们对神眼中可憎的事感觉良好。你要让你的爱没有虚假，没有伪善。你需要厌弃恶，持守善。神给了你憎恨的能力。可悲的是，我们多数人都用憎恨来对付人和事。我们需要憎恨疾病，我们需要憎恨贫穷，我们需要憎恨同性恋，而不是去憎恨那些同性恋者。我们需要憎恨一切性别认同障碍，我们需要憎恨堕胎，因为它正在夺走数百万孩子的生命。我们需要去憎恨这些东西，要爱那些被欺骗、被告知说这些没关系的人们。不过，当然了，我们需要憎恨这些东西。若你不憎恨邪恶，你就不畏惧神。我记得诗篇36篇1节说，论到恶人的罪过，我心里有这样的话语，他的眼中没有对神的敬畏。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我说的不仅仅是恐惧，而是尊崇。他们不尊敬神，而是尊重自己的观点。很多美国人会说，哦，我才不是拜偶像的人。但你知道吗？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他们尊自己为神。现在他们说，圣经说什么并不重要。要我说，同性恋挺好的，孩子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我们可以杀死子宫里的孩子，这就是我的标准。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是在崇拜偶像，你已经自封为神了，而将这些告诉你，这是爱，在爱里我要告诉你那是错的，你需要悔改，从那方面回转过来。神的话才是真理，而非这个社会，或是那些欺骗了你的事。